文雅处是新任的处长。好，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文老师。
好，我们可不可以先把几节圣经我们先念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首先我们来念诗篇一百篇第五节啊，我们一起来念，来。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好，我们再来念耶利米书29:12-14。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
我必为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
入的归位，
将
感谢主，今天进到这个教堂这个圣殿就感觉非常的温馨，看到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些新面孔啊，第一次来的我们很高兴，也觉得特别亲切，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在各位当中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分享，今天特别欢喜快乐，也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感动，就是张路加牧师今天可以跟他在一起聚会一起服侍，我请他等一下他会来带圣餐哈，所以呢这是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啊，很少有这样的机会。那路加牧师也是我们就是11月马上要来的这个德国华人福音造就营的这个讲员之一哈，就是张路加牧师，还有一位李健，本来是李健，他今年刚好在台湾来不了，那他答应明年哈，所以呢就请了欧华神学院的院长啊，就是新的院长来哈，一起好，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来一起参加来报名啊，11月22-24。刚才我们念的几段圣经里面，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说什么，我们的神是美善的神，我们的神是要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制定一个美好的而且充满盼望的计划，他应许我们要与我们并肩而行，他不但这样应许我们，他也会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我们难免会遭遇到一些患难，一些艰难，甚至一些痛苦，然而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是慈爱的神，他答应我们，他不必不撇下我们，只要我们祷告呼求他，并紧紧的依靠跟随他，爱我们的神，他一定帮助我们完成他那美好的使命。我今天重点是不但讲到宣教，我主要也是是讲到真的我们需要祷告，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我们所有的服事，特别是宣教，特别是传福音的服事，祷告就是我们的动力，没有祷告我们真的是没有动力，尤其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宣教越来越不容易啊，现在的年轻人啊，几乎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什么都不 care， 他只 care 他自己哈，所以呢不容易哈，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啊，需要祷告。好，首先我跟大家分享宣教的意象， 从刚才我们所念的二十九章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节到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神应许我们说，你们只要呼求我们的主，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而且要使那些被掳的归回到神的面前，归回到神所带他原来的他的原来的地方。我们知道十八世纪中期的时候，因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社会就开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整个这个人的道德越来越败坏，而且甚至在伦敦的大街上，你可以看到六栋房子有一栋就是酒馆有一栋就是酒馆。那个时候真的是人心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当人有了享受以后，有了更多的财物以后，人就去开始更多的犯罪。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我们不一定很乐意的。很多人到德国人来的时候把德国想的是非常的完美，想的是很好很美，哎呀，德国人是最有纪律的，德国人是规规矩矩，德国人是非常好非常好，真的是很好，德国有很多的优点。我刚来的时候也是德国，哎呀，那个连那个小学生写的字我都看了，都是整整齐齐的，哇，我很羡慕。我说我的儿子写作业能写得像德国人写的就好了，我的儿子写作业写的有时候我自己都看不懂啊。哇，他们是规规矩矩，有很多好的方面，可是怎么来了以后不能适应。很多的从国内来的台湾香港发现怎么样，没办法适应，很难适应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摆在另外一个环境其实要像犹太人一样，要让他们操练学习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当人在一个环境里面觉得自己越来越无能的时候，自己越来越渺小的时候，感觉自己越来越不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神的开始，你就要到神的面前，你就开始愿意去谦卑的去认识神。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犹太人以色列人，神为什么让他摆在这些受苦的环境里面，甚至被掳到外国去，在异国他乡受罪那么我们知道神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当这个整个社会，英国的社会越来越败坏的时候，那么神就兴起了马丁路德，因着他的改教呢的影响，敬虔主义在十七世纪的欧洲也开始普遍的展开。他们非常注重什么？注重这个信心跟重生的经历，注重读经，注重祷告。德国的敬虔主义发起起始者起始人是什么？他叫做Spener，就是菲利普·雅克·斯本尔。这个斯本尔由于三十年战争所带来的动乱跟灵性的低落，斯本尔深感必须教会必须改革。当他曾经在祷告当中经历了那种的重生，那种的悔改的认罪的祷告的时候，神让他看到他真的是改变了，真的是有一个重生的生命的时候，他就特别开始推动，特别强调重生的重要。今天有九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刚才前一个钟头我还跟他们特别强调有没有救恩的把握，有没有重生这件事情要看得很重，很清楚自己是真正的信得住那么这个 Spener 他就在这个推动个人的祷告读经的习惯，还有看重圣经的真理与实践。那么当时候有一位青年的学者叫做August Hermann Frank 这个弗兰克他就深深受到了这个 Spener 的敬虔主义的影响。那么他就在 Spener 的推引荐之下，就到了 也就是现在我的牧区之一哈，就是一个小镇，就叫哈勒，一个城的一个旁边的小镇。他就到了哈勒旁边的那个小城小镇去牧会。他是一位学者，所以很自然也被请到哈勒大学当教授。那么弗兰克在哈勒住了30年的时间，他做了什么事呢？对当地有很大的影响。他创办了儿童教养院、圣经学院、拉丁学校、孤儿院、医疗所、救济中心，以及印刷圣经的出版机构。被他教过的这个哈勒大学的学生超过2000位，而哈勒大学当时候叫做费德勒啊，叫做费德列啊，费德列哈勒大学。为什么叫费德列？是因为当时有一位诸侯，有一位这个选帝侯君王哈，叫做费德列三世呢，他来盖的这个大学，所以叫做费德列哈勒大学。今天哈勒大学已经改名叫，有没有人知道哈勒大学叫什么名字？啊？都没有人知道，叫马丁路德大学。敬虔运动的中心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当时受到这个 Spener 的影响，然后这个 Frank 就大力推动他这个敬虔主义哈、啊，就在这里成为中心哈、啊。那么哈勒大学附近这个 Frank 他的机构，他当时成立的这些机构建筑到今天都还保存完整，是德国最古老的建筑。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哈勒，就在大学附近，你就看到有一些非常古老的建筑物现在还在那里，那就是当年 Frank 他所建立的这些啊。那么后来从捷克那个时候，敬虔主义在各地遍地开花，遍地的普遍的这个推行，然后呢就影响了很多人。当时其实有很多宗教改革家，在捷克有一位叫，你们去过布拉格的举手，去过布拉格的很多人去过啊。布拉格那个广场有一个巨大的铜像，有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没有人知道。他叫胡佛，他是一个宗教改革家，他也受到敬虔主义的影响。后来莫拉维亚弟兄会也是从他那边啊说的，就起来非常注重祷告跟宣教。那么莫拉维亚弟兄会就从捷克到了德国的东部，就是现在的这个东德，以前的东德一个小城，我忘了那个城的名字，我还没去过。听说有一个石碑啊，在那里还刻了穆拉维亚弟兄会的那个纪念的石碑。然后呢，他们这个穆拉维亚弟兄会当时候差派了多少人？差派了60位以上的海外宣教士，到了各地，尤其到中欧、北欧啊，所以北欧很多都是从那个时候差派出去。其中有2位就是 Frank， 他在哈勒大学的学生。1707年到1788年，这个时候是18世纪的中后期，出现了3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属灵的领袖，叫John Wesley， 还有一个呢，他的兄弟叫什么 ？Charles Wesley， 还有一个叫George Whitefield。这3个属灵的领袖出现的时候，就汇成了一股洪流，对当时的社会的觉醒还有教会的复兴起了关键的作用。卫斯理兄弟对英国的复兴影响非常大，而怀特菲德是对美国复兴的影响起了重大的作用。所以 John Wesley 跟这个 Charles Wesley 可想而知，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敬虔注重祷告的母亲，她生了19个孩子。哪一个家庭有9个孩子的？有没有？我们当中9个兄弟姐妹没有，大概就很少。柏林教会有一个叫美容，他们家兄弟姐妹10个，十全十美。本来11个，有一个一生出来就离开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母亲非常敬虔，非常注重祷告，而且她的丈夫 这个也是一个牧师，叫 Samuel 哈，沙穆尔，他是圣公会的牧师。当时候他们就是受到金钱主义的影响，非常注重灵这个祷告读经，所以每天呢注重家庭宗教教育，每天就带着孩子灵修祷告。这个时候复兴的火就开始啊。其实很多同时在英国这个社会越来越败坏的时候，当时候很多小小的团契就兴起了，祷告团契，他们都是认真的在那悔改认罪的祷告，神就兴起了好多好多的祷告的团契，为教会的复兴，为社会的觉醒来祷告。威尔斯的大复兴，我听说80%以上的酒馆都关门了，自动关门了，因为老板都信主了，都关门了。那因为没有客人了啊，大家不要去酒吧了啊。那么这时候很多工人，包括煤矿挖煤的工人，以前都是满口脏话，一出口就是不好听的话，骂人的话，脏话，那些马都被他训练只听脏话他才能够听得懂，所以他们信主悔改以后从此不讲脏话，马听不懂了，他们叫他马快走，骂一句叉叉叉，然后马就听不懂，他就听得懂，就知道开始起步就走了。可是现在没有叉叉叉了，快走，听不懂了，不动，在那里还是不动，怎么踢他打他都没用，还是不动。所以你看到神的工作真奇妙啊！复兴的时候，人生命啊，真的完全被翻转，被改变。1990年，我有幸代表台湾的浸信会联会，我到了第一次到德国，当时候来了两个礼拜来评估，因为那时候浸信会联会就派我来，然后我就记得有两位德国牧师啊，其中一位大概有些人认识的哈，葛牧师，葛忠良牧师，还有一位另外浸信会的总会一个代表，一个牧师，这两位牧师呢就带我去柏林的布兰登堡大门哈，就是那个时候围墙还站在那里，1990年5月中旬，我还记得围墙整排的都在那里，打开了很大的洞，很小的洞，很多洞哈，破洞打了啊。那么当时候我们三个人在那里祷告，手拉手在那祷告，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我就突然就有一种感动，就看到一道光，就看到阳光就射进那些洞里面，哎呀，就好像那个光就照亮了这个东，就是这个铁幕的哈、啊。那时候东德教堂都被禁止了，很多都拆了。那么你知道东亚历山大广场有一个电视塔啊，很多人看过是吧？那个电视塔上面有一个圆球，有没有？那个圆球是一个旋转的餐厅。那个圆球的外面，太阳光正照在圆球的时候，就有金色的十字架显现出来。非常亮，金色的指甲，所以这个设计的人是一个基督徒，被秘密警察抓走了，当然有不好的下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候铁幕在他们没有盼望，没有办法自由的来敬拜神，所以呢我就感觉说当时候就有一种感动，说福音要进到德国，进到东德了。结果没想到我到了柏林以后，柏林其实也是东德，对不对？东德境内。结果没想到第二年第三年93年我就开始在哈勒，我听说那边有很多中国的学者，我就去了哈勒，就开始了东德的第一个聚会点，93年啊，带领那个餐馆，唯一一家餐馆那个老板信主了，受洗了之后，他就在他们餐馆聚会，好，一直到我离开德国去了加拿大，那么这段时间后来回来又重新开始。我们看到这个神很奇妙，就是让这些工作，我们知道在整个欧洲里面哈，我们看到这个，对不起，下面第二项 next 有没有人？哎，有没有刚才啊 OK 好。我们来念一下，对不起，我们念一下这个马太福音28:19-20哈，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受我的名奉父圣灵的名给他们，
把我所受的苦难都交在他们身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神要我们每一个神属他的儿女，我们属他的人，我们都是要把福音传出去哈。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真的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身上都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刚刚受要今天预备接受受洗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时刻是你们心最柔软、最热忱、最热心的时候。不要忘了，受洗之后不是毕业了啊，说我已经拿到毕业证书，我可以进天国了，我从此就恢复重操旧业，恢复我的老我，不行的，我们要继续的追求，而且要趁着热忱的时候，有热心的时候，有感动的时候，我们要趁热打铁趁热，我们要福音传给人，我们要去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亲友、向我们的同学同事，我们要把福音在合适的机会里面要把它传出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很重要的使命啊。那么1991年11月我们全家来到柏林之后，1995年我们成立了教会，然后呢1993年开拓了哈勒德东边的第一个聚会，1994年开拓了波茨坦的餐馆查经班。提到波茨坦，我心里面永远不会忘记，我还留下一个伤痕，就是波茨坦有一对难民，年轻的哈，姐妹是从纽伦堡去的，然后弟兄是在我们全德营会的第几届忘了，可能那一届我做主席的时候，那一届他信得主，最后一个举手就是他。我们看这一对啊，是金童，叫做什么？哎，对，金童玉女，非常优秀的。别看他是难民身份，但是非常优秀，而且勤劳打工。他们存了很多的钱，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然后有一天，他说牧师啊，他们就在这个波茨坦我开的这个餐馆那个聚会里面啊。还有其他的人，然后呢那个聚会是从半夜12点半开始，为什么？因为11点以后他们下班的餐馆打扫啊，11点半就开始做宵夜，做宵夜给我们吃，然后大家吃完宵夜以后12点半才能聚会，到晚上半夜2点半，我回到家清晨4点半，但是非常喜乐，我每次一个月去一次，每一次聚完会我就在路上就唱了歌，那个时候也很少碰到什么酒鬼啊，非常就回去很开心的啊，回去就睡觉。那么我觉得很好，蛮好的。可是怎么样？不幸的就是这一对弟兄姐妹跟我讲，他说：“牧师啊，我们想要在布拉格附近开一个小餐馆，已经去看好了。”哎呀，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在布拉格开呢？旁边是哪里？结果我一查地图，离布拉格还有一段距离，一个小城。我说那里有多少中国人？他说没看到什么中国人。我说那你最好不要去啊，你为什么不到大城呢？安全啊，中国人多啊。他说已经定好了，那没办法，我就很担心为他们祷告。结果去不久，不到一个月，噩耗就传来了。包括他姐姐全家被杀，被分尸啊，在那个餐馆3天里面，一个姐姐2岁的孩子哭了3天3夜，他的朋友打电话给那个弟兄，打了3天不通，他就起疑心了，就亲自开车去看他，一看大白天灯全亮，然后满地的血，哎呀，我一个月几乎睡觉2个头像就出来了，我就睡不好，一个月都没办法好好的睡。那么当时候办签证很难哈，因为我当时候拿的是台湾护照，所以呢办捷克，他们要我去青田同乡会，他们要我去主持这个安息礼拜， 我赶不起，因为他们只有三天的时间，所以呢我的签证要一周才能拿下来，所以我就去不了，我就托一个另外一个修仙的传道人，一个女传道，就近帮助他们。那么其实我很抱歉题外话，就是这一段过去的这样想到就提起来，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甚至他的亲戚朋友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可怕，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是要把握时机，要好好的把福音传出去尤其是我们的家人囚徒特别的带领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把福音传出去。当我去了加拿大牧会四年，重新回到德国是在2004年。当时我回来，我的家花了大概10天就找到了。找到以后，我主要是看到那个门牌号码，我就定了，因为一看是我女儿的生日，哎呀，太好了，别无选择了。不管另外三家我也看了，其实有一家同样的价钱比这边要大20平，地点也不错，但是呢。我就放弃那边，我就到这边才68平多，我就订了这个房子。一看，哇，我家居然有一个旁边有一个玫瑰花园，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米歇尔什么什么一个大教堂。我说这是我灵修的院子，太好了哈，我就定下来了。我的女儿是农历6月6号，刚好门牌66号，我就定下来。所以那时候我就积极啊，3天我就开始招聚，因为我一到我就接到好几通电话，牧师啊，赶快来求救啊！听说你来了，我们这边哈已经快崩了，呵呵，什么崩了？他说我们 Camlins 查经班现在啊，本来有10个人，现在只剩8个人了，而且要准备要崩了。为什么？分两派，查经分两派，争执不下。哎呀，打电话给我，叫我一定要去帮忙。我就其实我来以前我知道，我就应该在，我本来是葛牧师问我是要去科隆，那时候科隆没有一间教会，没有传道人，去科隆还是去东边？那我一听说东边有那么多城，我还是喜欢开拓，所以我就到了东边来。结果我就同时还没有买任何家具，我就同时已经开始，2个礼拜之内，10天之内我就开始去了 Camlins、Dresden。礼拜5 Camlins， 礼拜6 Dresden， 很辛苦。礼拜6他们9点半聚会，我9点就要到，所以我变成5点要起床清晨，然后6点钟就要出门，要赶6点多的车啊。那么我就到了 Dresden 去啊，到了 Camlins 去，还到 Freiburg， 然后在莱比锡，我的家住在莱比锡，同时在这几个大城开拓。开拓了1年多，大概1年半，还快要将近1年半，我就后来就离开了，离开了，那就有另外一个单位就交给他们。当时候其实很感恩啊，很快啊，尤其是莱比锡，1年半从9个人，包括我哈，从9个人到了55个人，康利就从8个人到了30个人，德雷斯顿从6个人。到了27个人，我记得清清楚楚，交出去了，感谢主啊。后来我有一次机会一看，哇，介绍 Dresden， 介绍我一看网上面居然没有过去这一段历史，完全没有，但是不 care， 因为神知道就好了啊，神会纪念。所以呢我就开始在各地就开始开拓，当时真的是热忱啊，满街找人啊，就是在大街上就找人，火车上也找人，就是只要看到黑道的话我就追上去，那一种的热忱激励我就是燃烧。我在温哥华一看，所有的牧师都不在街上找人，因为满街都是中国人，那个 mall 里面那个超市80%都是中国人。我在那里待了4年，其实我的传福音的薪资越来越少了。为什么？都是现成的，都是主动来教会啊，然后呢又留不住，很多教会是这样。所以呢我就发现我应该再回到德国，我2004年就回来，6月，这 家里面没有任何家具，我召集了 Chemnitz、Dresden、Freiburg 还有莱比锡几个城的几位基督徒，在我家大概有12位，就开会告诉他什么叫做营会啊，就筹备第一届的营会，从6月底开始筹备，到12月就开始了第一届的营会。圣灵啊，大大做工，有81个人参加。然后那个第一届的营会里面，我们晚上看到圣灵的工作以后，我就开放把晚祷取消了，就开始见证，从9点钟见证到12点半，停不了。几十个人，一个一个人认罪悔改，跪在地上都有，2个人抱头认罪痛哭的都有。看到那个光景，我自己受到感动。所以我为什么这么热忱，愿意这么样的辛苦的传福音，就是因为看到了，就像保罗说的，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因为看到了这么多生命的改变，这么多人信主，我的心被激动。第一次的营会礼拜天的时候，我从来侍奉40年，从来没有为这么多人受洗，一次28位啊！我上来的时候，我走路都就胳膊都很酸了哈。那个时候一个人，我那时候还不懂得应该请另外一个人帮忙，我一个人28次举重啊，28次啊。感谢主啊，那看到真的是圣灵的工作，看到圣灵的工作，所以促使我们愿意这样的热忱去传福音。那么我盼望海德堡的弟兄姐妹，你们真的是要有一个，我相信很多人在有这样的热忱也去带领人，可是我真的是看到太好的机会。我来海德堡，我觉得一直心里面有一点还是有这个愧疚的，就是我每次在路上，就在去海德堡就是那条步行街啊，我每一次来的时候其实都提早来，我就在路上我就起码能看到20-30个中国人，当然80%都是外地来的观光客啊，但是我都跟他们介绍教会传福音，我已经传了大概有超过二十位，我传了大概将近100位了，我就这么来了，你看加起来大概不到20次吧，对，我已经传了超过100人，真的已经接触了100个华人，就在这条街上。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跟同工，我很抱歉洪牧师啊，就是有什么话就讲什么话啊，我不会隐藏的，所以我常常跟这里的弟兄姐妹同工讲，我说你们啊，要一定要有聚会的牌子在外面，怎么会外面看不到聚会的牌子哈？一定要有，想办法一定要有，而且越大越好。那个旁边的工地在修啊，我说你整面就给它贴上去，太好的机会啊！我们莱比锡一年能来10个、15个新朋友，已经现在越来越难了，已经算不错了。这里你看，每天超过100人了，在街上。超过几百人了，在街上，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啊，感谢主，我们彼此来勉励。好，那么宣教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讲哈，宣教的传承，我们知道从主耶稣第一世纪门徒把福音传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神兴起了马丁路德第二棒，把福音带到这个中欧、北欧，神又兴起了大英帝国，传到海外的殖民地，派了很多宣教士。福音的第三棒、第四棒，神兴起了热情的美国人，派了最多的宣教士，派了几万啊，超过四万多的海外宣教士在世界各地。现在还有3/3以上的人没有听过福音。啊，没有听过福音，所以呢，最有条件把福音传到地级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的这个族群，中国人最有条件，因为全世界每个地方都有中国人，啊，每个地方不但有中国人，还有中国餐馆，中国餐馆就是最好 聚会的地方。如果你借不到教堂，你一定要找中国餐馆，那就是聚会的茶厅的最好的地方。但是你要先去吃5次5顿饭，跟那个老板打好交情以后，他才会借你。所以呢，我到了柏林呢，有一年我就下定决心说，我这一年我要向主立志，我要探访100个以上的餐馆。啊，那一年我真的没做到，但是探访了超过80间，一年之内看了80多间的中国餐馆。很多餐馆我不知道在哪里，就是到处去看啊，包括找电话簿了哈，这样子看了很多中国餐馆。当时候大概陆家牧师最清楚哈，当时候中国餐馆比现在还多，你们相信吗？当时候有400多家中国餐馆，现在柏林已经没有400多家了，现在可能就是300家左右啊。为什么？好多家都倒闭了，都关门了，啊，都走掉了。这个建锋为什么跑到海德堡？柏林太多餐馆了，对不对？所以来这边开。哎呀，我今天中午花一点时间去他餐馆，我请那个永斌开车，我说能不能去看看见，他一直邀我，我说好，他说赶快去啊，我们就去看了，为他们祷告餐馆。我一看，哇，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比我们教堂要大6倍8倍啊，8倍不知道，好大好大的，可以容纳600人座位哈。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不论是生日 party 啊，是什么这个，你就尽量把人带过去哈。好，最后宣教的挑战，我想我也感谢主，我一直也是，其实我刚到柏林，我还是一个还不是很成熟的哈。牧者，我就是不断的在，也是在学习啊。神带领我这些年，其实也是一种，我回头看也是一种过程，让我成长，让我学习很多。尤其在后面这几年，我看到很多，也自己也学了一些，所以呢，很感恩。那么我常常给自己也挑战，因为年纪越大越老哈，就越怎么样？我今年72岁。刚刚过啊，7月15号我的生日刚过哈，今年72岁，满72岁了，但是我的心还永远是27岁的心，所以很多人看我，他说牧师啊，都不敢叫我老牧师，在台湾呐，也没有人叫我老牧师，都叫老牧师是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也是牧师啊，102岁。所以很多人叫老牧师的时候啊，我知道不是叫我，我就看看后面，我父亲在后面。感谢主啊，让我还能够有体力，有这个力量能够继续为主啊服事。我也给自己一些挑战，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该退休了，该退休了，该退休了，所以心态上就慢慢就缓和了，就不是那么积极了。所以我还是要给自己一些挑战。我刚到莱比锡，我就下定一个决心，我说我每一天在路上一定要找到5个中国人。当时我还不太容易，当时全城只有1000个人，现在有1600人，不多，还是很少。所以我就说一天在街上我一定要找到5个中国人，然后要向3个人传福音啊，这是我在神面前立的志。感谢主，莱比锡教会头一年来的人，我不敢说占很多，但是真的占了1/4，都是我在街上拉来的，我在超市拉来的，我在百货公司拉来的，所以呢，弟兄姐妹就会看到牧师这么样的辛苦，敢在外面抛头露面，抛头露面还要有的时候还要被人家这个羞辱一下哈，就是有时候我从外城回来啊，最后一班车，那德国司机就故意来让你走路回家，就是一看还差31秒，还不到时间他开走了，因为我是最后上车的，前面几个人上车了，一看头发皮肤不一样， 我是最后一个，他就司机就在按着那个他的不让我开，我这边按他前面司机也按，就是这样的。那怎么办呢？那只好，其实在很多城都有这样的事情，我在柏林也碰过很多啊。那么但是我们在异国他乡，我们就是学习吧，就是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你想要开心一点，你必须换一个角度，换一个心态，用神的眼光来看，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用你人的眼光，你会活得越来越不开心哈。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好，我们给自己一个挑战。这个海德堡有，我听说有两三千中国人，我们给自己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一年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关心五个人，持续的关心这五个人，打电话给他生日啊，祝贺，请他吃饭，偶尔请他吃饭到家里，你就持续关心这五个人，一年关心五个就好，不为过吧，一年365天关心五个人，我相信其中有一两个会受到影响，会受到感动啊，会。所以你就给自己一个挑战，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求主帮助。我们知道这个动力就是从祷告开始，从祷告来的。剑桥七杰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七位到中国去宣教，他们为什么放下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工作，这么好的环境，跑到中国去受苦？文化不一样，吃的也不一样，哎呀，还要受人嘲笑。为什么？就是他们祷告出来，他们立志在神面前，就是要把福音传到未得之地啊。所以信心是可以带出勇气，而祷告却可以带出信心。就算大能的勇士约书亚，当时候要进迦南得地为业，当他面对迦南人这些巨人的时候，他也害怕。圣经描写他也惧怕，所以神对约书亚应许，一连对他说了3次，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特别是在约书亚记第1章第9节，神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要与你同在。今天你我也是一样，当我们面对一个艰难的环境，遇见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不要害怕，当刚强壮胆，神必与我们同在。他靠着我们在心中无论有什么灰心，什么失望，不要忘了神的应许，神必与你同在，比与我同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祷告是我们基督徒信心的来源，是我们生命能力的源头，更是宣教传福音的动力，也是教会复兴的开始。所以我每个月有一次，我都鼓励各个城市一个月最少一次崇拜当中，那一次的讲道信息短一点，就有30分钟分组，看人多少，大概6个人8个人一组，分组祷告，彼此关怀，为教会为个人的需要，就是有祷告，每个月一次，我觉得效果还不错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祷告是我们的动力，祷告也是教会复兴的开始啊。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的缘故，你就差遣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来救赎，来成为为人类成为代罪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按照圣经的预言，3天就胜过死亡的毒钩，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信的这一位 是有盼望的，是复活的主。在我们沮丧的时候，在我们灰心的时候，在我们艰难的时候，在我们痛苦的时候，不要忘了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神宝贵的美好的应许就在我们的心中，永远刻上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想到在任何环境我们真的是不要惧怕，刚强壮胆，勇往直前，因为我们的神有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应许。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呼吸，属灵的呼吸，我们每天都要祷告，我们不但为个人，为别人，为世上的灵魂祷告，我们为教会各样的圣工祷告，我们也为牧者祷告，我们更是要为教会的复兴祷告，大家都能动起来，真的愿意把福音传出去，传给更多的人。感恩，也今天特别为这九位要受洗的、即将受洗的弟兄姐妹，再次求神，不但在天上接纳他们，让我们看到神也要使用他们，将来都成为神，都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为主都能够打美好的仗。感谢主，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